大家好，欢迎来到两把刷子，闲着没事就听两把刷子。我是节目的制作人涂道，我希望把过去十几年跨国管理咨询公司、互联网大厂、商业实践、职场感悟与嘉宾进行碰撞，祝您找到拥有两把刷子的钥匙。各位听友大家好，这一期我们继续上一期求职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分别来自三个国内顶级互联网大厂的嘉宾，来分享他们当下入职互联网大厂的一些心得感受。我们先请第一位嘉宾。
大家好，首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毕业于纽约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硕士学位，距今工作已经13年多了。然后我的工作经历比较复杂，也在最开始在国家电网做一些系统开发以及实施相关的工作，同时也在艾森哲做过一些管理咨询，然后也在一些新能源企业做过一些战略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是去年7月份左右再来到了腾讯，主要在腾讯做的是面向于电力行业的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职位。为什么这个阶段还想来大厂呢？上面其实大家也知道我的个人经历，我在电力企业也待过，作为甲方，在咨询公司作为乙方也待过，然后在新能源企业也待过，也经历了电力行业包括新能源的一个起起伏伏。但是我未来还想从事一些系统解决方案架构这块的一些工作，所以呢，按照我的一个工作经历，其实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拼图，也就是说在这种大型的大，也就是说大厂里面从事一些解决方案的一些工作，这样呢能够了解这种互联网大厂他们的一些产品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商业模式以及他们的一些竞争优势是怎么样的，这样呢能够补足我个人在电力行业加系统这块的一个最后一个拼图，能够让我自己能够在电力行业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同时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能够来到大厂，也能够跟我给到一个更好的平台，让我未来能够得到一些更好的成长。因为只有在大厂嘛，你的职业的发展可能才会更长。如果说你去一些小的中小厂商，你去的一个地位，然后可能就并没有那么清晰却长远的那么一个发展。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中长期的一个职业规划目标，其实大家也知道，我刚刚也稍微提了一些，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就是我的一个中长期的职业发展目标，还是想要深耕这个电力或者说能源这个领域，同时呢，还希望在能源这个新兴的这种发展，无论是在新能源还是这些综合能源这个领域，发挥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结合我在甲乙方还有这些互联网厂商的一些经历，然后在这种刚刚提到的综合能源、新能源这种比较快速发展的赛道上面，然后能够做出一点点小的一些贡献，同时呢也能够对我个人的成长做一些好的一些帮助。大厂给我 offer 的一个关键因素，我觉得从几个方面来说吧。首先第一个是对于行业的一个专业性，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在能源行业也工作了大概13年多嘛，无论在甲乙方还有新能源这些比较风头比较近的一些厂商都待过，所以对这个能源行业的一些未来的发展，还包括它的一些业务领域，它的一些逻辑什么的，都相对还算是比较了解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对于我的一些思维方式，还有一些看问题的逻辑，因为我之前也在那个咨询公司也待过，所以分析问题的一个逻辑和方法还是有一定的积累的，所以在大厂这块其实也会非常看重这一块。然后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是对 大厂是对我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一个对于这个能源行业深耕的一个态度，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因为虽然在大厂里面它的一个流动率相对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建立这个能源部门嘛，也是希望长期的招到一些有想法然后也有热血的一群人，能够把这个事儿能够做起来，能把这个业务能够帮助大厂能够做到一些相对头部的这么一个位置。因此呢它是非常需要有一群人，有一群有理想有热血的这么一群人能够帮他完成这个相应业务的一个拓展。在接受这个 offer 时有哪些顾虑？对我个人而言其实有两点。第一个呢还是一个大厂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效率，还有一个工作的一个强度问题。大家也知道其实在大厂并不很轻松嘛，基本上工作强度还是比较大的，同时你也是一个纯粹的乙方，甲方有什么要求你必须要实现7×24小时的一个快速的回复以及响应，所以说其实工作压力啊各方面还是比较有还是非常大的。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对于刚刚我也提到，就是对于大厂而言其实它的一个流动率相对比较高。然后对于我个人而言呢，因为我还是希望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快速的实现个人的价值，同时呢也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长期的耕耘，所以说当时是有主要是这两点顾虑。对。然后最终是什么让我坚定接受的？我觉得个人也是最核心的吧。之前也提到，因为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其实在甲乙方啊咨询啊电网都待过，但是呢如果说我想长期的从事一个电网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或者说数字化的一个发展，那我觉得我还缺呢，在我个人的一个能力版图里面，我个人还缺了一个最重要的一块，还是也就是说是在一些大厂里面的一些工作经历。因为我还是需要了解一些大厂的它的一些产品，它的一些思路和发展的一些方向是怎么样的，还有看待能源企业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才是我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让我最终接受了这个 offer。 目前这几个月工作下来和之前的预期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其实并没有特别多预期不一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在进入腾讯之前也多方侧面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工作岗位的一些工作强度、工作方式，还有一些主要的工作内容。也跟很多同事也聊过，所以说基本上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预期的不一致。我也了解这边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工作的要求啊，同时呢也了解到这边的一个工作强度也是相对是比较重的。对，所以说其实整体而言对于预期这块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对，所以说基于此我还想说的是，如果说要来到这个大厂的话，其实真的要想好，也要跟很多很多的这个里面的同事做一些非常详细的沟通，了解到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然后他的工作强度到底是不是你能承担的，你比方说出差，还包括他的可能的一些加班，还有一些7×24小时的及时响应，这些都是你需要考虑的一些地方。在大厂最大的收获或者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题。我在大厂这里面最大的收获其实有几点啊。首先第一个，它是需要你快速的融入整个集体，能够承担你所独立承担的这些项目。然后在大厂里面它会有很多很多电力相关的一些项目，不存在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一个技术架构师，他不很少会与好几个架构师来实现同一个项目的交付，你必须要一个人独立的承担很多很多的项目。虽然在这个情况下会有很多团队的很多专家技术大拿会帮助你，但是你是这个 项目的 owner， 所以说很多事情你必须要自己来做一些处理，要快速的拉通公司内部的资源。同时呢，你在电力行业做的这些项目并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你比方说你可能会做一些数据中台的项目，你可能会做一些知识图谱的项目，你也可能会碰到联邦计算的一些项目，你也可能碰到一些数字孪生的这种项目，很多很多项目类型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你必须要快速的拉通公司内部的资源，实现这个项目的一个快速的交付啊，同时呢也要打败你的一些重要的友商，对吧？这个友商其实他们的技术也是非常强大的，你必须要快速的告诉你的客户腾讯在这个方面最大的优势是在哪儿，能够如何满足客户的一些价值。给想要去大厂的同事们的一些建议，我觉得首先你要想明白你去大厂的核心目的是什么，纯粹是为了镀一层金，还是说是为了学习一些新的一些理念或者说产品，也或者说是想看看大厂如何来看待他对外赋能的一些方式或方法，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基于你的目的，你可能一些职业发展或者说你在大厂待的时间，这些其实都是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你必须要了解到你去大厂的核心目的是什么，这是第一。第二呢，说你必须要了解在大厂的一个工作强度，还有说一些出差的一个频率等等等等，因为这些都会涉及到你是否能够胜任或者说能够承担大厂的一些工作的强度啊，还以及一些对于项目的一些支撑的一些情况，因为毕竟大厂它还是比较残酷的。第三呢，你必须要了解到你对于一个新兴事物的一个接触程度是否能够达到大厂的要求，因为对于大厂而言，你过去呢，因为他招的都是一些非毕业生，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些相对经验比较足的一些人，或者说是一些专家，如果说他们不会给你特别长的时间让你学习，然后即使腾讯在这块有成百上千种产品，它也不会给你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去学习，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边做项目边学习的这么一个能力，同时呢要非常之承担各种各样的压力。首先第一个项目多，第二个项目的类型不一样，第三个还要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甲方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一些想法，所以说这个都是你需要做一个强烈的判断的。
大家好，我是 Fancy， 目前也是刚刚入职字节三个月吧，是一名90后的小姐姐，大家好。
Fancy， 你在那个字节之前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在字节之前的话，因为工作经历可能也比较丰富哈，其实如果总结下来可能就分为两段，就是我在17年以前吧，我其实都是在传统的公司做那个销售管理的。对，那是从18年开始的话呢，我开始做那个本地生活相关的东西，做本地生活相关的运营啊一些工作，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TP， 接触了本地生活。对。
所以你现在在字节做的事情其实也是跟本地生活相关，对吧？其实跟你之前稍微有一些相关性。
对，还是比较强相关的，因为过去的3年多嘛，一直是做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个业务，所以跟我现在的团队和部门都是直接契合的，业务上都是相通的。对。
OK， 你现在工作大概5、6年、6、7年的样子，对吧？
对对对，差不多，只是说前后两段是在不同的行业内。如果说从说是来完全的进入互联网，完全去从事我现在做本地生活这个的话，可能大概5年的时间吧。对。
OK， 那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正是因为5年的节点，其实是我之前觉得其实是正好是一个节点，就是5年之前你可能基本上都在于你个人的一些积累期，对吧？5年这个节点，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好的平台，基于你之前的积累，那你其实就可以有可能说迈上你职业的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道路。 甚至是说可以到达你职场发展的一个顶峰，我觉得确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节点，你做了这么一个选择，这个我们后面再聊吧。
嗯嗯嗯，
那
好呀。嗯，
因为正好这个疫情期间嘛，我不知道这个志杰你们在疫情期间都忙些啥呢对吧，
疫情期间、啊、
都停了。
对，首先第一个忙着抢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上海嘛、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也居家办公了一个月，就生活方面肯定天天忙着抢菜了，那个菜市场啊，各大 APP， 人生第一次早上六点多起来下床去买菜，对，这些个开玩笑的啊、对，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现在疫情嘛，我们整个所有的同学都居家办公，像我们已经居家办公一个多月了，对，那我们其实居家办公期间呢，对工作影响也不大，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会议，还是有很多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其实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的，节奏和我们在公司差不多，因为我们飞书全是用飞书线上办公嘛，所以不影响我们跟各个部门的一个协同的。对，那因为上海疫情嘛，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生活服务部门，所以我们也为上海疫情出了一些很多相关的一些策略啊等等，去帮助我们疫情期间的一些商家更好的经营吧。对，
OK，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包括做本地生活的，你像上海的，像盒马对吧，像美团，我看大家陆续都推出了一些
社区买菜，对，
团购的，对，社区买菜的一些产品，那产品当然那个产品都是很粗糙的了，但不管你怎么讲，基本上可以满足大家
的，对对对，满足现阶段的一个需求。
对，所以我在这地方我想多问一句，就是你其实在自己做的是你做的这个本地生活是跟运营相关的一些工作对吧，
是
服务于
对的
商家本身对不对，
对的。
OK，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字节的范围来看，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广的整个这个范围，因为我经常刷抖音，然后刷到很多的这个最近啊就视频探店，就短视频探店，这个跟你们这个是不是也有些关系啊？
有的有的有的，因为现在本地生活嘛，因为我们抖音其实也是后起之秀吧，也做的没有特别的久，对，那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社交 APP， 所以我们其实用我们视频的方式来去帮我们本地生活的一个商家去做那个内容的传达也好，生意的一个增量也好，其实是更契合我们自己的APP 的一个客群属性，所以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吧。对，
因为你刚才讲你工作五年嘛对吧，五六年，然后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来到字节，来到大厂，你有一些什么特殊原因吗？比如说你为什么这个阶段说我还想往大厂里面来对吧，难道你不觉得大厂之前大家一直很谈啊、内卷对吧，红利不在等等各种各样的，你怎么觉得？
明白。对，其实是这样子的哈，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要分两方面来看的，一方面就是社会对于不同阶段的人去不同的一个职场去发展的一个考量，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人职业发展的一个考量吧。对，因为其实像现在社会上有太多关于互联网35岁论了，就虽然我还没有到30岁啊，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想被这种社会上的一个焦虑感去裹挟的。那可能有的人说，哎，比如说你28了29了你30了31、32了，你这个时候去大厂，可能你对于你的整个职业发展，你可能待个几年哦，35岁可能要下岗了等等，我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言论出现。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社会给我们互联网我们这种互联网打工人的这种一种焦虑感吧，我自己是不想被这种焦虑感去裹挟的。我觉得每个人他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路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前面我提到我其实原来是在传统的公司去做一些销售管理方面的东西，那后来才是开始做互联网。那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整个互联网的一个职业的一个时间其实不像很多刚一毕业啊就开始做互联网一样的，我可能是半路出家。那对于我来说，我自己的纯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工作年限可能差不多就5年左右的时间吧。对，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在做本地生活现在有3年半的时间了，原来在 TP 公司，现在到平台，我觉得现在到大厂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职业发展必须要经历的一个环节，因为平台的一个视角跟 TP 代运营公司它的一个视角是不一样的。 从不同的一个视角去看待一个业务的一个属性，我觉得是能够帮我打开我的思维和我未来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路径的。对，所以我觉得像不同的阶段去不同的公司，它其实要从自己本身好要去出发，就是要自己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你在你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想要实现什么目标，你未来要走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加强相关一点。对，
嗯，所以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你对于你自己过去的经历以及你未来想要什么，其实你想得很清楚，对吧？你就是要从 TP 视角转到平台视角，
嗯，
然后再去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拓更宽的道路，这个可能你想的确实很清楚，对吧？
嗯，
之前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自己的呢？就是我想一个很多的听友一些参考。
嗯嗯，好的。我自己的话，我是跟字节的 HR 直接沟通的。对，我们大概前后沟通了有3个月的时间吧。对，然后才去入职的。那现在很多听友如果说想要去进入一些大厂，其实是方式有很多的。就我们现在比如说像，其实它会分我们像刚刚大学毕业的，还是说一些毕业有很多年的哈，其实不一样的。但是通用的一些平台，比如说像麦麦呀，Boss 直聘啊。这些是都是可以的。那麦麦上有很多字节的员工会在上面做内推，也有很多字节的 HR 以及一些猎头都在上面，其实都是可以在上面直接沟通的。还有一个就是找到一些身边认识的朋友啊，或怎么样，可以让他们帮你做内推，因为内推的一个效率会更加的高效，因为帮你内推的人是可以直接去跟 HR 沟通的，并且是可以帮你写内推语的，所以他能够更加快的帮你去把控这个整个推荐的一个流程吧。对，
嗯，这个跟之前我在阿里的时候是一样的，因为阿里的招聘的第一大来源其实不是猎头，其实就是通过内推。
对，大公司可能都这样子。嗯，
对，而且就可以给 HR 省钱嘛，对吧？你内推给一个人，给员工才缴你多少钱，你给猎头要缴你很多，对吧？
帮 HR 提效了。嗯，
对，是的。所以你觉得结合你之前的工作经历，你觉得你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个 offer 呢？就是你可以简单分享一下，毕竟你之前其实是在 TP 嘛，对吧？其实做的时间也没那么长，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可第一是因为字节它毕竟是一个人数比较多的一个公司哈，所以招聘的人第一他会想要说我招聘的这个岗位跟我需要做的这个岗位它是强相关的，跟这个候选人他的一个职业经历或者说在做的事情是强相关的。对，所以我因为是在过去的3年多一直是在做本地生活相关的业务，虽然说时间不是像5年10年那么久，但是我在过去的3年当中的话一直是在从0到1的去负责我们公司的一些本地生活相关的业务，而且中间也会有去外派其他城市，有销售和运营管理这两方面，其实在我的工作当中都会有涉及，并且也是从0到1去把一些业务盘子搭起来，也管理一些我们下面的一些同学。所以其实我在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会在过去的3年积累了一定的一个本地生活相关的业务吧，不管说是从外卖啊，还不管是到家啊、到店啊、O2O 啊等等，可能都会有比较多这方面的一个经验，所以跟我们现在跟我当时是面试的岗位其实是会有比较强相关的吧。对，
嗯，
所以垂直，
我从你这个对，我从你这个分析过程中间，我就感觉到你过去其实有类似于这种，其实在那个 TP 里面我感觉类似于是有这种开拓性的这种经历和经验，对吧？
对，
类似于创业的这种感觉，我从0到1，我去单独去own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在一个城市单枪匹马，对吧？从0到1，我把一件事做成了，我就感觉这件事情在字节来看啊，包括跟很多人聊，其实蛮受欢迎的，就这种经历。
嗯，可能因为从0到1做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把屎一把尿把业务喂大吧。就是你需要负责销售啊、运营啊，还有比如说人员的招聘啊，然后团队内部绩效的管理啊等等，确实会比较像一家小创业公司一样的去做。嗯
嗯，那你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跟你之前的这个经历有一些相似吗？比如说我就是要去开创性的，我要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对吧？有这种感觉吗？
应该 这么来说吧，因为生活服务在我们自己内部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久的一个部门哈，这个我们通过一些外部的信息都可以了解到，我们大概也就这两年的时间，对，所以首先我们这个部门它是属于一个新的部门，那所以对于我们进入我们这个部门里面的同学来说，我们都是在从零到一去做这么把这个业务盘子做得更大，把我们覆盖在里面的商家也好，用户也好，达人也好，服务商也好，所有的关系都让大家在这个利益共同体里面有更大的一个收益。所以首先它其实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部门啊。那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之前那个业务关系，我会对本地生活相关会比较了解，所以在我当前的岗位上，我也是能够站在我们基于这个行业，基于这个业务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上去提供一些我们的一些思考啊，或者说策略啊也好，对，我觉得这个是会比较相关的，对，只不过我之前在 PP 嘛，现在在平台是不同的视角，对，
对，所以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呢，比如说你个人的，其实你开始也分享了一些你的个人的一些工作的价值观，对吧？因为我们之前也了解到说字节有一个所谓的字节范儿，对吧？那其实字节不像阿里一样不提价值观，但它自己有字节范儿的，所以你觉得这个中间你觉得会有一些你和自己的一些契合度吗？觉得大家确实在这个节点我觉得我很认可，对吧？他也可以认可我的这种工作的一些准则，所以我觉得感觉还挺好的，有这种感觉吗？
对，其实可以分享一个事情哈，就前几天跟我之前的同事聊天嘛，我们当时开了一个玩笑，他说之前你最讨厌你问别人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啥也不说，直接给你发个文档，但是现在的话你自己却变成了那个天天写文档发给别人的人。虽然是个玩笑哈，但是就是侧面反映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工作文化。虽然在有些平台上面，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自己的人天天做什么文档会被大家诟病，但其实我认为对于一家全球性的互联网公司来说，因为我们平时需要协同的各个部门的团队啊和同学太多了，而且对接的同学也会有一些变动，所以留存下来的关于问题讨论的背景啊，讨论的过程啊和结果就比较重要，它能够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效率的，对，所以这个只是一点哈，就是之前大家就是也从一个玩笑吧，侧面的去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工作习惯其实还是比较有效率的，这只是一点。还有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虽然入职不是很久，但是我感觉跟我协同的一些同学他们其实都蛮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和别人的需求的，就比如我有一次我晚上跟我们的技术同学去讨论一些数据，那我们是对到了夜里的12点多，不断的去打磨这个细节，不断的去验证数据的准确性。在我看来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追求极致的工作态度吧，对。因为从我入职3个月来说，我理解的字节范儿，字节范儿大家在网上都可以看到我们6个字节范儿，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理解的字节范儿，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自我的管理，就是当你自己对工作的要求不再浮于表面，对内开始追求一些细节和极致，对外有一些共赢意识的话，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你就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了，那对于公司来说你也是一个合格的 better dancer。 对，
这个能理解。我认识有一个同事也去了飞书做销售，他就说这1个月下来他的一些感受，基本上他觉得跟之前他所在的传统行业比，他觉得这1个月比之前1年学的东西还要多。这中间他说，我说那你觉得为什么能学这么多？他说没办法呀，大家都在学，对吧？那你只能不停的去接受这些新的东西。
对，
所以
所以有一句玩笑话说，那个字节1年就是人间3年
啊。是，这中间就包含着我觉得可能客观的和主观的都有，因为你所在的那个池子大家都在学，对吧？都在用功，都在追求所谓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工作的理想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那你如果不动的话，你就 out 了呀，对吧？你就被淘汰了。那另外从主观的角度讲，确实也说，我觉得真正进入大厂的人，他其实从自身自驱力的角度讲，或对待自己未来的这种理想的角度讲，大家都是有追求的人，对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也是，所以结合起来，所以确实是我们待会儿还会聊这些话题，就是 我觉得对个人的发展确实是蛮好的，但它可能也会有一些产生那些负面的问题，待会儿我们待会儿再去聊。好了，
嗯嗯
我不知道最终去接受这个 offer 的时候啊，你会有犹豫吗？比如说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顾虑或者是判定准则，说我最终这个 offer 我要、
嗯、
对吧？这个值。
嗯，明白。就是如果说没有犹豫的话，肯定是不太真实的，因为我相信肯定每一个人收到自己 offer 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犹豫。对，因为我的犹豫的点在于，因为我原来是从 TP 公司嘛，然后之前的公司的话，可能比如说像一些。也有比较大的公司，但可能没有说像规模到那个字节这种全球十万人的这种规模。所以我自己来说，我在一家 TP 不到1000人的公司里面，我能够很好的去适应。那我现在，而且我待了3年多，我现在到平台，我能不能很好的去适应？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当时也是会打个问号的。我就想，我到底能不能很好的去适应我这个新的团队啊？因为人其实都会有。在一个都会有一个舒适区嘛，那我觉得我现在状态是我很舒服的，那我换了一个地方、嗯、我能不能再很好的舒服的去开展我的工作哈。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最顾虑的一个点会是这个方面吧。对，嗯，不过最终的话，我决定接受这个 offer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考虑吧。第一个就是我在 TP 待了3年多了，那我积累了一定的一个经验，但是也不是说非常专业非常多的关于这个行业的经验。如果说我想在这个行业能够长期的做下去，或者说未来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发展，我其实去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我们这个行业发展，其实是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去平台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去品牌方啊等等，但我会觉得去平台会更加适合我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诉求吧。对，所以我就、
嗯
考虑几番吧，觉得还是可以去平台去看一下的。对，嗯，我、
okay.
我可能就更认为就是，嗯，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吧。对，
对，这个还是，用未来的理想把自己给说服了，对吧？但是，
对，
但是我想再具体一点，你有没有比如说你从一个 TP 到字节，比如说你的职级，对吧？
嗯、
你在字节的这个老板。包括你的薪水待遇，这更具体的就是层面，你有过一些考量吗？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嗯，因为从具体的层面来说，你换过去嘛，肯定是会比你现在是从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比如说收入啊、待遇啊也好，这肯定是会更好的，
嗯、
对吧？这肯定是的，
嗯、
因为所有人跳槽，又要么说我可以获得更好的薪水，要么我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对吧？有更好的平台、
嗯、
对对对，所以从基础的层面上来说，这个肯定都是有更好的一个比之前更好的一个待遇吧。对，基本层面上是会这样子的、
嗯、
老板层面的话，因为面试的时候也会有沟通过吧，也觉得整体上是能够比较未来能够配合到一起工作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跳槽对于我们来说，你能不能遇到一个跟你工作上做的配合比较好的一个老板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跟老板的一个沟通啊、
嗯、
交流啊，你们想问题的一些方式啊，以及我觉得这些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虽然外面很多人说宣传什么向上管理啊等等，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跟这个老板到底匹不匹配。如果匹配的话其实都比较好，但如果不匹配的话，你做再多的一个向上管理可能都是就是会有点别扭，让彼此都会有点别扭吧、
嗯、
对。
这一点我蛮认可的，就是之前我们有一期有一个很资深的猎头，他也在讲，就选择工作这个机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老板其实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你如果遇到一个跟你 chemistry 不符合的一个老板，你会发现未来可能是你工作在这个岗位的最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这跟你讲的其实蛮一样的。所以我真的很好奇啊，你其实工作也不久，大概就5-6年。我总感觉你的对于自己的这种判断，对于这种认知，以及对于机会的这种把握，我总体感觉还是蛮成熟的。就是这难道是跟你之前一直在这个做0-1，在 TP 做这种类似于公司内部的这种创业，对吧？难道是有一定的关系吗？还是说你跟一些职场的过来人有一些很深的一些交流， 取了一些经。
嗯，明白。因为我在刚刚毕业的前三年，我是一直在做销售管理方面的工作的，就是先做了销售，后面开始带团队做销售管理，后面才开始转到互联网。所以到互联网在 TP 的话，我确实这三年一直是在从零到一去做一个新的项目，就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项目做到了一定成熟的阶段，然后后面又换了一个。对，然后包括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对吧，一起去另外一个城市去开拓新的市场。对，那其实这些业务从这些经历上来说，它会锻炼我，就是我去思考问题的时候我要从哪些维度去思考，对吧，或者说我要去培养我下面的一些团队成员的时候我要从哪些维度去思考。对，所以这些方面这些经历积累下来的话，再加上自己不断那个 review 不断那个复盘，你就会知道在你职场发展当中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你不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慢慢慢慢的通过不断那个试错啊 review 复盘，那你其实你的整个思考的维度啊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的。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工作中我会小习惯，就是我可能做不到每天啊，但是我每周可能都会有一个复盘，就我如果有的时候来得及，我可能会每天说，哎，我今天哪些事是做得好的，也是做得不好的，我对这件事情的思考还是怎么样子的，下次我该怎么思考。但是每周我都会有个复盘，我这一周哪些做得好哪些不好。我觉得对于职场人来说，不断去思考，不断的去迭代自己的一个认知，这个事情还是蛮重要的。
对，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实践出真知。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过去啊，尤其我在像你这个大概工作五六年七八年就很有冲劲的时候，这么说好像感觉我现在没有什么冲劲。确实都是去做总结，就是每一个，比如说我之前做管理咨询，每一个做完管理咨询项目之后，我一般都会从几个方面去总结一下啊，这个项目哪地方做的还行，对吧，哪地方做的不行，行的原因是什么，不行的原因是什么，都会做一些总结。你会发现总结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在未来的项目中间都会持续的去重复，都是相同的这类东西。你会发现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这种收获。但是随着最近这么多年弄下来呢，其实我坦白讲还没有像你做到的说我每周都去做总结，可能稍微有一些放松。
这个确实也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事情一多啊，就会有点耽误，但我觉得这个不要紧，反正就是总体上大家像一些职场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觉得就是已经还不错了。
对的 OK。 所以你感觉你这几个月下来目前的这些情况包括工作跟你之前的预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有没有特别失望的地方或特别兴奋的地方？
我觉得我整体上是符合预期的吧，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流程和方式跟之前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协同部门的同学跟团队比较多嘛，跟我们像之前的 TP 公司肯定的工作的效率和方式不一样。我们之前的 TP 虽然说也不是特别大，但也差不多八九百号人吧。对，那我可能要沟通什么事情，几个团队的 leader 拉到一起，哎，跟大家沟通一下就结束了。对，那像我们现在自己嘛，你可能你要沟通问题，你需要去协同别人的时间，别人的各方的时间吧，要把各方的时间都凑好了之后在一起去拉齐，就这个处理问题的流程和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正在适应的一个过程吧。对，但整体上还是符合我之前那个预期的。
OK， 这我觉得是所有的从一个人数比较小，或者说从一个小公司到大公司，所有人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做横向的协同，怎么样去获取资源，对吧？这个其实所有人面临都是一样，但一旦这方面你如果 OK 了，尤其字节我觉得可能还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听说字节其实实行的是这种叫360度考评，那它可能会不光是你的上级给你直接打，那你周围的都会给你打，那所有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最后变成你的一个 performance。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中间怎么样既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又要处理好各方的这些关系，对吧，怎么样把握这个尺度，我觉得就变得更为关键了。那之前比如说在阿里可能没有360度，那你其实要做的就是我不惜任何手段，对吧，然后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去获得我想要的资源。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字节不能说所有的东西都这么直线条的去这么考量，一定会有怎么用更巧的方式，对吧，既追求效率的同时又有一些更合适的方式在里面。 我觉得可能会更为关键，因为大家是要长期相处，长期
是的，
相互给自己打 performance， 对吧？可能还会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
嗯，就跟谈恋爱一样的，要不断的磨合。
对，所以那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你之前现在面临到的这个最大的挑战，对吧？其实也是。
嗯，也是在不断的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吧。因为疫情刚好入职没多久就疫情，所以现在整个团队大家都在居家办公，也没有办法面对面的沟通嘛，就所有都是线上嘛。对，
嗯，线上是不是感觉还好一些，没有所谓线下的那么针锋相对那么激烈了。我感觉、啊、
也还好啦，我们在公司也不会针锋相对，大家就是有事儿说事儿，对，都是还本着解决问题的那种态度的、嗯、对的。
有没有开会的时候跟别人吵起来？我觉得如果在阿里，如果一个会没有吵起来，那这个会是不成功的会。
嗯，这种情况肯定也是会有的，肯定也是会有发生的。
嗯、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于想进入大厂或者字节的一些建议，就是基于你的角度，你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跟大家讲的？
嗯，这个建议我这两天刚好也在梳理，因为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其他账号嘛，我在也在想这个问题哈。对，包括也有很多朋友也会问我。嗯，对，我觉得我会分两种情况来看吧。比如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会对于刚毕业的一些听众或者是刚毕业的一些职场同学来说，我觉得大厂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来去经历的一段时间经历吧。对，因为大厂它的一个成熟的工作的制度、工作的流程，对于我们刚刚毕业的一些同学来说是非常能够去帮助他们进入职场去进行锤炼的。那小公司可能它的流程啊、制度各方面不是特别的健全，但是这个呢可能会作为你在大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去选择的一些公司，现在有很多啊大厂出来去一些创业公司、嗯、就我觉得这样也可以。但是刚刚毕业的话，我还是非常建议他能够去大厂进行一些历练。对，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毕业有一段时间了，毕业了三年五年了，毕业了五年以上了，这样的一些听众或者说职场同学，我觉得他是需要根据他自己所从事这个行业的年限来决定他下一步怎么走的。就比如说像我自己的例子，我原来不是在互联网，如果我现在是在互联网，我已经待了一个七年八年这么久了，对吧？我会看我现在所处的岗位是什么，我未来想要去发展的岗位是什么，我会来决定我到底是去大厂或者说去小厂。对，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需要根据自己的行业连线来决定去怎么走的。不想要说大家会被整个社会去裹挟，觉得哦你不去大厂你这个职场就是失败的，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对，
嗯 OK， 我觉得特别特别实用特别中肯的一些建议，对吧？其实还是要区分你的自己对自己的想要什么一个判断，然后再看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嗯、
但我觉得你自己的经历其实挺能代表一部分群体的。就是我之前是在一个小公司或者在一个创业公司，那我其实想去大厂更多的去拓展我的视角，增加更多的这种可能性，那其实我觉得去大厂真的是一个蛮好的选择。不是说你非要在里面待个五年几年，对吧？你待个两年三年，那基本上就等同于你在外面待个四年六年都是有可能的。那你这样再下来再出去，不管是对你自己创业，还是说你去一些小的公司做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级别的事情，那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是的，所以还是要看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阶段吧、嗯、还是要去、嗯、我觉得向内去剖析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嘉宾呢，我们觉得又有一点不一样，就之前的背景，因为他之前是在外企，然后现在到了大厂，那我们也想听一听他自己的一些经历。首先我们请这位嘉宾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 Maggie， 我是今年才选择到了大厂。我是18年的时候从国外毕业回国，然后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到今年选择大厂呢，其实已经四年的工作时间了吧。然后在之前一份工作其实我是在外企，然后在今年 不，去年六月份的时候选择从前一份工作毕业，然后来到了新的一份工作里面，就是在现在的大厂。对，然后呢在工作之前其实我在国外念了五年书，在英国待了五年，然后从英国毕业回来呢就直接在上海选择了一份外企的工作。在外企待了大概三年的时间之后，我就选择跳槽去了现在的大厂。对。
嗯，所以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你是在这个现在大厂很激动对吧，就以为是本来是去年的，以为是刚刚进来，你还感觉很新鲜。
对，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是它不是按自然年来算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财年，我们是每年的3月31号就是来算新的一个财年，所以现在我是刚刚进入一个新的财年。对。
嗯， OK。因为其实那个 Maggie 其实在一家也比较大的头部的这个互联网的电商企业对吧？
对。
嗯，你现在主要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岗位类型呢？
其实我现在主要是在大厂里面做产品运营，然后是跟金融相关的，也是跟我之前读书比较有关系，因为我本来是学金融，这个金融管理这个学科的，所以一直在工作上就跟金融没有脱开这个关系，所以在大厂呢也是做的这个金融方相关的一个产品运营的工作。
嗯，那你在外企做的是什么？
其实在外企我是做了两份不一样的职业，虽然是在同一个公司，我第一份其实也是跟金融相关的，是跟财务相关的，是做的 FP&A， 然后第二份呢其实是我自己在做人生规划选择的时候选择了去市场部做了一个类似于跟战略咨询相关的一个这样的工作。对。
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其实整个互联网的环境已经变得不是特别友好，当时你选择这个点进入大厂，你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我觉得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从自身来讲，当年从国外就是毕完业回国，其实就是想选择一份世界500强的工作，当然也很荣幸就是如愿以偿进入了第一家公司，也是一个世界500强比较好的一个美国的企业。然后呢在里面其实我觉得整个氛围是给我人生的第一步打好的基石，就是确实不管是周围的同事朋友还是非常亲切的，我觉得第一份工作在外企更像没有脱离大学校园的那种感觉，就是周围的同事也好老板也好都还是一种很亲切，或者是说其实没有一种进入社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选择第二份职业的时候呢，其实更想去体会一个所谓内卷的大厂其实到底是在卷什么。其实我当时很不理解这个词，为什么说哎大厂很卷，难道就是因为上班时间长一点，或者是说人多一点，然后大家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很卷吗？然后当时是带着这样一种疑问，或者是说我在想其实我自己是不是可以去卷一卷，能不能卷得过他们这种心情，然后选择了这样一个新的挑战吧，算是。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对，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主要是去年接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也是考虑到刚刚你说的那些大厂其实有传来一些不好的声音嘛，但是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到一个平稳期或者说一个下行的阶段。对，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其实如果说是一个把它称之为一个下行的阶段，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一个很就是到了一个顶端，然后开始走平稳的路线，没有像前20年那么疯狂发展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平稳期，我想来看看过去20年已经发展到今天的这个互联网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样看，当时你拿这份 offer 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 concern 吗？比如说还犹豫要不要去啊，等等。
对，其实当时激动的心情，或者是说那种觉得一定要去尝试的心情是肯定大于自己的顾虑的，不然不会做这样一个比较激进的选择。因为当时其实第一份工作在上海嘛，然后现在这份工作在杭州，其实也是有地域的跨越的，包括其实那一年我也刚结婚嘛，其实家庭上也有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变动。然后做这个选择确实也是考虑了一段时间，说哎，其实还是要放弃一些东西，或者是说放弃之前在外企这样一份比较平稳，或者是大家看起来都比较既轻松又很体面的工作，然后去内卷，在大厂去内卷，其实还是要 做很长时间的心理的斗争的，因为现在确实也感觉到大厂是真的卷，对，当时也是做好了这个准备，说是要过来卷的，可能过来就是要996的或者怎么样，对，当时其实还是挣扎了一段时间，但是依然选择，因为我觉得我不选择这样应该会后悔吧，就多年之后想到今天不选可能会后悔，对，就为了让自己不后悔，我觉得还是去尝试一下更好。
这里面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因为其实我跟 Maggie 其实也认识之前，对吧？所以
对对对
，Maggie 呢，整个她的背景呢，包括家庭，包括这个老公，对吧？其实实力都比较
够。没有，不能这样说。对，
其实就是更多的是说体验这种过程，对你来讲，我就觉得变得特别关键，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给有很多听友的时候，大家自己去思考，对吧？这背后的这个故事，这个逻辑。
我也觉得在外企其实大家其实相对就比较心平气和，对吧？其实就是一个象牙塔，然后大锅饭， 对吧？什么事情呢，就贫富差距也没那么大，但是在大厂可能就不一样。所以你自己进来这大半年，你觉得大厂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卷呢？
其实确实非常不一样，因为在外企可能因为不仅有中国人嘛，也有很多我们的同事都是一些外国人，大家文化背景不一样，然后大家平时都会更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或者是说哎，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考虑，这样确实会更多，然后我们也会更平和一点，因为大家其实更多的情况好像是在一家外企的那种国企里面工作，就是大家到点上班到点下班，其实加班的情况会相对来说少一点，至少比互联网可能会少一点，对，但是互联网其实我觉得它的内卷来自于它还是经过了20年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时间，它现在依然是还在长得比较好的一个行业吧，对，然后大家在里面卷，其实我觉得是卷在大家这一帮人都是有梦想和有冲劲的年轻人，所以大家会去卷，说哎，其实我想做更多的事情来证明自己，我觉得更多是这种，我感受到的是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想通过快速的落地项目，或者是说快速的能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去证明自己的打法是正确的，而去卷，就是每天工作到很晚或者怎么样，因为其实外企跟这里有一样的点，就是开不完的会，互联网也是的，开不完的会，因为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你需要的内部沟通其实变得也会越来越多，大家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其实也是很复杂的，对，然后很多时候你上班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同的会，然后你下班之后才会有一点时间来做自己本来应该工作上去做的一些事情，这就导致了可能工作时间会比较长。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比较重要，可能是因为这几年的大厂吸纳了很多校招生，因为我其实进大厂不是一个校招生的身份嘛，但是我也有参加那个新生就是新员工入职的那种培训，有很多校招生跟我们一起进来在听这样的培训，然后那些校招生每年会吸纳几千个进来，他们会散落在不同的岗位和那个行业里面去，然后他们会更焦虑一点，就是焦虑他们的同事或者是他们的师兄师姐其实都已经很熟悉这一套玩法或者这个体制了，他们进来的焦虑在于哎，我其实不知道我在干嘛，或者说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跟得上这个工作的节奏，或者是说跟得上师兄师姐，对，更多是这种焦虑才让大家不得不卷起来，好像不断的学习，不断去做事情才能缓解这种焦虑，或者是说去更快的提升自己，对，我觉得是卷在这样的地方比较多。刚刚我们说的校招这部分其实都是从全国或者全世界各大高校涌入的一批很优秀的年轻人，然后社招这一部分的员工呢，其实更多都是从各大非常非常好的企业里面挖出来的那种比较优秀的员工，对，大家的竞争其实还是很激烈的，因为别人比你好嘛，或者你在一个团队里面其实能看到别人接收新东西的速度比你快啊，你就会产生那种焦虑，但是我觉得这个分两面看，其实我们到 我至少我觉得我到现在这个团队的时候，其实也是带着之前那份公司的光辉进来的。对，因为我是社招嘛，大家进来的时候，其实特别是我老板在招我的时候，他就知道我过去的一些经验，他觉得是可以复用在现在工作上的。对，其实当时是带着这种已经有的经验进来的，虽然前段上半部分就刚来的两三个月确实会有这样的焦虑，觉得好像那些行业黑话我也听不懂，我也不知道大家们说什么，反正就显得很高级。但是其实经过半年的洗礼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对，好像也是一些很普通的话其实。但是被称之为行业黑话之后，在外界可能不知道互联网这个体系的那些人听起来就很高级，其实没有，其实就是一些很普通的话，就是把它变成了文言文的感觉。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其实还好，其实我们之前的那些工作的留下来的经验，其实在现在这个工作岗位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用处的，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那种助力吧，算是。
你能不能你有一个更具象的一个例子吗？比如说你工作的某一个片段啊，或者是说一个什么会议啊，对吧？你觉得大厂跟外企的这种区别，有一个更具象的一个场景和例子吗？
我可以说一个很具象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啊，就是以前在外企工作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刚刚毕业吧，可能是这种校招生进来的身份，所以我的老板对我的工作其实他是会教你的，他是说，诶，我搭好一个框架，你去做一个执行者，更像一个偏执行的工种。对，然后其实在大厂更像野蛮生长，老板不会给你说你要去做什么，哪怕是一个校招生，或者说你刚接触一个新的岗位，他也不会给你说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做，而是他说你先给我写好，我来给你看，说可能给你引导到一个更好的方向，但是他绝对不会像外企这样说先给你一个框架，你在里面做是不会错的。大厂其实给了更多我们去试错的机会，哪怕你错了，其实他也 OK 去承受这种可能错误带来的一些后果，他更愿意给这样的新人一些去尝试的机会。对，然后去其实我觉得这样会更快的去成长吧。反正我在大厂这个月算下来是第九个月，但是其实我感觉比我之前过了三年好像更久，或者是说成长其实会更快一点，因为你不是对，因为确实工作时间变长了，每天的工作时间也确实被拉长了，一个是因为没有人带你，然后你只能去自己去学习，然后自己去在试错里面去沉淀出自己的方法论。对，可能这样成长会比以前更快速一些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对，这也是我在这一段时间最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感受。
现在的大厂呢，其实你都是在某一点的螺丝钉，然后其实大家开始抱的期望都很好，说我要看你全貌，对吧？然后但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一个螺丝钉，你没有那么多新的产品出来了，也没有那么好那么多的就一开始做很多比如说上亿 DAU 的一个产品，一做就有这种产品，现在这基本上就不太可能。
对，是的。
那所以说呢，其实这其实也是说给很多人，我要想实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或者是抱负，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局限。当然这要分场景，比如说像你是之前没见过的，对吧？但让你去体验一下，那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经验。但有的，比如说我之前在创业公司，我经历的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一件事情或者一块业务。那再来到大厂，如果说你不是做一个做 leader， 对吧？那你级别又没有特别高，那你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螺丝钉。甚至说你真的是一个 leader 之后，你的工作开展起来也会受限于各种各样
的。对的，团队间的合作，对。
不管是外部市场，
是的，是的，
对吧？对，所以这其实都是值得大家去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的地方，到底是不是 对吧？这个一句话说不清楚，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最后你觉得你有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我觉得尤其像你这个年龄段的吧，对吧？我工作四五年三四年，对吧？我想来大厂或者不来大厂，你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我确实觉得刚刚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每个人的自身情况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我觉得可以给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答案，就是你要考虑清楚你来大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你想从这里获得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 可能只有极少一部分人他的职业生涯的终点是在大厂，很多人其实大厂都是一个跳板，或者是说一个更好的平台。如果你这是分几个阶段，如果你是第一份工作，你是一个应届的毕业生，你想来大厂，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来看一下的。因为毕竟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到今天成为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业，其实还是有他自己做得很好的一些地方的，还是值得来学习来看的。至于说螺丝钉，我觉得只要是很大的企业应该都会有这样的通病吧，就是你不可能说像在创业公司几十个人的团队这样你可以去独当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摆正好心态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以点去发散去看到整个面的，不是说哎，你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向下看才能看到全貌，其实我觉得从一个点出发去发散到一个面也是可以的。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作为校招生来讲，其实大厂目前还是挺好的一个行业，虽然说它现在已经有点卷了，也然后也已经不是非常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是它依然是有它的魅力和它应该被学习被值得肯定的地方的，对，还是可以进来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大家已经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的，其实我觉得你选择大厂更多的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如果你之前的工作经验其实跟大厂的一些要求是匹配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进来看一看你的那些工作经验是不是也是可以复制在大厂上，或者跟他摩擦出更多的火花，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但是这个里面可能大家结合自身的情况可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啊，就是因为每个大厂其实也不一样，包括现在的抖音啊、阿里啊、腾讯，其实虽然说都被称之为大厂，其实他们的业务的出发点和他们的中态都不一样嘛。对，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但是我觉得大厂可能真的对于那种40岁以上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的友好，对，因为他的工作强度确实是很大的。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虽然说大家都会去工作，但是工作一定不是生活的全部。对，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时间回归家庭，或者是说回归生活本身。那我自己感觉可能比较片面，我觉得40岁以上可能你有家庭有孩子，然后有需要留更多的时间给到生活，那在选择一个新的赛道的时候，可能互联网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依然在40岁的时候保持一个很想上进的心，或者是说诶还是说觉得大厂是很好的一个出发点，或者大厂发给你的 offer 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职级，来进来看一下，我觉得也是有好处的。但是我更愿意在我40岁的时候是回归到生活本身，因为大厂确实工作时间来讲或者是压力来讲都还是比较大的。对。
OK。行，一听你就是这个浪漫主义色彩。
对，不能，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厂也还是有梦想的地方。对，因为他给年轻人就是灌输的那种思想，就是你是来造一起，大家都是一起来造梦的嘛，对吧？然后对，还是要保持这种热情，才能在大厂活下去，因为大厂有时候真的还是比较艰难的，大家需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调节心态，就不能让自己陷入那种无限的迷茫和焦虑里面，这样可能很难在大厂长时间的待下去。
看来你已经被这个大厂
驯化了，已经驯化了。但是就是要这样洗脑，不然的话你可能真的很难承受很多压力。对，要尝试去接受。
之前不就讲了吗？就是你到你现在这个大厂，那基本上第一年你其实不需要做什么东西，你第一年要做的我说的不是说做东西，不是说你干活，其实你唯一要做的东西就是接受它，学会接受它啊。等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才是你逐步去爆发的时候，
基本上三年一个大的阶段嘛。
对，第一年主要是看业务大图嘛，就是去学习，其实以学习为主。第一年基本上你会吸纳很多很多的声音，然后去沉淀，我觉得很重要。第一年真的很难熬，我真的觉得很难熬，有一种一年抵三年外企的感觉。但是在第一年，确实也会成长的非常快。所以我觉得一旦要来，真的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第一年可能会非常苦。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苦里面，我们就是要给自己加油，就是未来会更好这样子。